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走入新约圣经，福音书，保罗、约翰，研读、反思、领受。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新约神学。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吴嘉恩，我们又来学习新约神学。来到希伯来书，我们上期已经开始了，我们会集中于希伯来书里面的讲关于基督的几个称号。那前一次呢，我已经稍微交代了希伯来书的大纲跟希伯来书一些的神学的主题。现在在详细讲希伯来书的基督论的时候，我们就先看两个主要的神的儿子跟大祭司。这两个称号是出现在希伯来书的前面的部分，是一到二章，然后三到十章。相信你也理解的，所谓称号有时候不一定能够完全清晰的表达作者心目中的基督是怎么样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是用非常精彩的详细的写法把这两个称号表达出来。有人说他的写法像是交响乐的，不同的方式交织着的。当中我们会看到他引用旧约，也让这些的引述的句子呢成为一种的连锁，还有就是用对比的写法去说明这些的称号的真正的意义。好，我们就看一下经文第一章，从第五节开始，我们会开始看到他为基督是神的儿子呢引用了不少的旧约。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那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只要稍微详细查考，你就知道这两句都是从旧约而来，而他是把它成为一个连锁的，提出一个反问句来。第六节，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权，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那读了那么长的经文，好像连锁的一节一节的，那我们可能会很想知道每一节引用的原理啊等等，但整段最重要的反倒是那个反问句，十三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好，引用了那么多，就好像当时的犹太人引经据典的争论的感觉。他是用这种的方式去讲经，对比出神的儿子跟天使之间的高下。他这些的一连串的插进了一些的反问句，表达了一种讲者的一种的激情。我们可以在这些的引述和问句当中归纳，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称号意义在于他的名字尊贵，他的身份地位至高无上，他的权柄直到永远都是绝对超越的，一切能力非凡的天使，可能人以为是比较有所谓神性身份的一些的活物，他们都不能与耶稣基督相比。好，看过了这个 连锁对比反问方式的讨论呢，来到第三到第十章呢，就到了另外一个的基督的称号大祭司。这里的篇幅很长，三到十章超过全书的一半，而且呢，三到十章都在讲大祭司呢，是透过好几个段落组成的。这里呢，比第一到第二章的神的儿子的讨论更加的详细。好，这里呢，也牵涉了一些的连锁跟对比。那连锁呢，是因为每一个段落之间呢，都出现一些的旧约的释经，也是段落与段落之间呢，往往有一些的文笔上的联系，让我们知道是连着的。那对比呢，是因为每一个段落都指出一些大祭司有关的对比，旧约新约的对比，更好的不那么好的对比啊，暂时的长久的对比。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的段落的一个概览。三章一节到四章的十三节，耶稣是使者大祭司，这个对比谁呢？对比摩西，他比摩西更荣耀的。那四章十四节到十章十八节，长长的段落啊，耶稣是升入高天的大祭司，那对比谁呢？对比亚伦，比亚伦更超越。那么在里面呢，就是第四章到第十章呢，是祭礼的对比了。七章第十节到第七章十四节，他是更高的等次的祭司。第七章第十一节到第八章第六节，他的职任是更完全的。第八章第七节到第九章第十节，他是凭着更美的应许所立的新约。那第九章第十一节到第十章第十八节，他所献上的是更彻底的赎罪祭。看到吗？那么详细的对比呢，就把整个旧约的祭礼，无论是祭司或者是那个祭礼，耶稣都给他更超越了。从有关祭礼和救赎这样的漫长的讨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介绍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大祭司，那个意义也不单停在他的身份如何的超越，更加的是希望我们看到他的救恩是如何的完备。在这儿呢，希伯来书的基督论呢，是同时为救恩论而写的，基督论跟救恩论两者相辅相成，不然的话就无需这样的详细讲解大祭司这个称号了。这个称号是其他新约作者没有详细的去使用过的，虽然说在犹太文献里面有所谓末世的大祭司这样的盼望，但希伯来书的大祭司是连自己的生命也献上为祭的，他也是为人代求的。这样的讲法呢，与新约以外的那些讲法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以高次低次来说明呢，神的儿子是作为高次的称号，而大祭司好像是反映人性的称号。那这里再说明一下，这个高与低啊，不是说耶稣的地位很低，而是说那个称号本身所反映的是神性的呢，或者是人性的哪一方面。神的儿子肯定是教会高次的称号，反映他的神性，而大祭司因为是与人认同呢，是反映人性的称号了。那我们只需要想到祭司从来都是由人担任的，所以是明了人间疾苦的，那就会明白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必须指出耶稣基督曾经成了肉身之体，第二章十四节，与他的弟兄相同，第二章十七节，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第四章十五节了。也就是说，先指出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的人性和慈悲，然后才论证他的超越。 所以希伯来书是先论耶稣大祭司的人性，然后才论说他的超越的。又由于大祭司这个称号的意义包括基督成为人一样来作为大祭司，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多处见到耶稣这个人的名呢，单独出现很多次，三章一节、四章十四节、六章二十节、七章二十二节，还有好几次的。这是教读者呢意识到他的人性，感受到他的体恤。从新约作者的观点来看，耶稣这个名字本来就意味着神的拯救，不过耶稣到底是一个人的名字。那神的儿子跟大祭司这两个称号反映呢希伯来书的高次基督论跟低次的基督论两个方面。不但如此啊，作者在论说的时候也把两个称号交替的运用，一方面是指出神圣的儿子是与人认同的，另一方面又指出人性的大祭司原来是高过诸天的，两者是交织着的。那以下有一些经文的例子哈，第四章十四节，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那两个称号连在一起了。第五章第五节，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也是两个身份连在一起讲的。五章八节，虽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第七章二十八节，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所以儿子为大祭司那是很高次的祭司的身份了。那这里那这样的联系呢，它带来一个很值得我们掌握的意义，就是新约的基督论跟救恩论真的不可分割。那指出大祭司是神的儿子，或者是神的儿子为大祭司，最终其实是说这样的救赎才是彻底的。我们记得在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也读过很高次的基督论的经文，在那些的经文中呢，我们看到是应用在不同的处境中，有些是为了敬拜，有些是为了榜样。在这里呢，希伯来书呢是为了让人明白这样的救赎才是彻底的。想想看，作者详细的论说耶稣是高过诸天的大祭司，难道是说明基督的高次而已？不，如果要证明大祭司的神性，就用不着与摩西、亚伦相比呢，他们不过是人罢了。作者不只是在说基督的神性，而是在说明救赎的功效。那在犹太的传统中，就只有摩西和亚伦所代表的旧约的祭礼是有效的，但希伯来书引经据典的说明这些的传统不能与耶稣基督的救恩相比，因为唯有耶稣才能拯救到底。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好，这样呢就让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其实呢是为了劝勉和警告人对这个救恩的重视的。那这个结论可以在希伯来书的经文的脉络里面呢看得到。我们都知道希伯来书的论说当中呢是插进了一些的警告劝勉的话的。警告与劝勉呢与书里面的神学论说交替出现。从当中可以看得出它说明基督论的原因所在。例如在第一章到第二章讲到神的儿子的中间出现了一段岔段是警告来的，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是主亲自讲的，这是第二章第一到四节那里。从这样的岔段可以见到，儿子比天使更超越，带来一个很实际的信息，就是要留心他所传的救恩。天使传的既然重要，那么神的儿子所传的救恩就更轻慢不得了。 论说神儿子的超越，最终的作用不在于标榜他的告辞而已，而是论证他的话比天使更有效。这儿子基督论跟大祭司基督论一样，重点在于基督的工作。那不是说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可以分割，而是说经文的信息是最终以他的工作为重点。从第一到十章的整体结构去看一下这一个点。一到二章是基督与天使比较，意义在于基督以更尊贵的身份做使者的工作。三到十章是基督与人间的祭司做比较，意义在于基督以高过诸天的身份去做大祭司的工作。总括地说，希伯来书前部分两个主要的基督称号，神的儿子跟大祭司，是在对比之下显出他的超越的。这与基督成就的救恩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强调基督的超越，也同时论证基督的救恩的重要。他论证的要点是这样的。第一，论说基督是儿子的超越，提醒信徒要注意他的救恩。论说基督是大祭司的超越，因而说明他的救赎是完备的。还有的是希伯来书的基督有人性的一面，作者透过儿子与人认同的经历和大祭司的慈悲忠信体恤顺从，勉励信徒也效法基督把救恩坚持到底。好了，一讲到要坚持到底呢，我们就来到这本书的后半部。那希伯来书发展到第十章的之后呢，作者就用另一个主题来表达基督的超越。耶稣是信心的开创者、完成者，十二章第二节。那耶稣是信心的开创者、完成者这些的称号呢，其实在前面第一到十章呢已经有伏笔了。第二章第十节提到耶稣是开创者或者是做领袖的，这是论到儿子的超越的时候已经讲了的。那讲到大祭司的那一段呢，在第六章二十节呢也有提到他是先锋，这些的称号与耶稣的名字，耶稣这个名也连在一起，显出基督与人接近的那一面。还有这主题的伏笔呢，也不单是鉴于那些的称号的连在一起，也在那些的主题讨论中的一些的插段经常的出现。那我举一下经文的例子哈，第二章一到四节，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那这起先呢指出基督在传讲救恩的事上是开头的。第三章十四节，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里提到是起初确实的信心，那这起初是从谁开始的呢？第六章第一节，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个从开端到完全这个概念呢，在这儿出现呢，也是一个伏笔。第六章十一节，显出这样的殷勤一直到底，同一个概念，就是坚持下去。第十章第二十节，他是指耶稣基督了，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那这里呢，又是一条路的预象哈。最后第十章第三十六节，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得着所应许的。忍耐行完。我们可以从以上的经文呢，看到作者在劝告中指出一条路，不过他还没有在第一到十章的主题讨论中呢详细说明这条路，他只是在这里那里呢显出一些这样的概念。来到第十一章到第十二章呢，作者就列举很多的例子来说明这条是一条信心的路。 在第十一章，我们知道是一连串的信心的英雄啊，有信心的人如何走这一条路呢？第十一章一到四十节，最后在第十二章的第二节呢，提出耶稣作为压柱，在这两者之间又插入一段劝告，就是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开始，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好，这样我们就来到另一个希伯来书的主题，就是完全了。耶稣为信心的开创者、完成者呢，是十一到十二章的主题，占的篇幅不像前面的那些称号那么长，但是它的重要是不能忽略的。因为这个主题呢，开创跟完成呢，与希伯来书的救恩论也有密切的关系，而这里涉及的十一组与完成或者是完全或者是完结有关的智慧啊，这一组字呢是作者一再使用的。亚伦等次的祭息不完全，第七章十一节，前月的礼物不完全，第九章第九节，律法要求的祭牲不能使人得完全，这是十章第一节，但是基督第五章第九节说，基督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完成者呢，不是流行的多用的基督称号，但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呢，是很特点的一个主题，也是运用在救恩论里面的一个主题。那希伯来书的完全呢，是跟其他人理想中的完全不一样的。有一些学者研究呢，就指出当代的人所讲的完全呢，比方腓罗说有道德上的完全，昆兰文献就是死海古卷呢，说的是义行的完全，或者是七十四译本呢，反映的是宗教礼仪的完全。但是希伯来书这里讲呢，是实存的完全的救恩，是基督已经完成的。那这里呢，你看到基督完成救恩的开始，就是儿子成为大祭司，末了就是大祭司升入高天。那么希伯来书把这个过程述说出来，一方面是说明救恩的完备，另一方面也指出耶稣基督从开创到完成那个过程的完全，让我们信徒可以效法他。那提到完全的经文呢，有以下的例子。第二章九节，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第二章十节，那救恩的开创者借着苦难得以完成，本是合宜的。第四章十五节，凡是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那就是完全了。第五章七节，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第五章九节，虽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以上不是每一节都清楚读出有完全的字眼，但是那个概念是在的。好了，了解呢耶稣为开创者、先锋、完成者，那意义何在呢？在于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的人生应该与基督的人生也一样连在一起。这里我说明两点哈。第一点，这等于是说把基督耶稣看为榜样，就如第十二章第三节那里作者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但还有一点，第二点，耶稣开创和完成的不单是一个榜样而已，他乃是永远得救的根源。第五章第九节那里是这样说，他是永远得救的根源。第二章第十节那里，他也是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的开创者，是为我们 进入幔内的先锋，第六章二十节。这一点呢，是希伯来书跟保罗有点像的地方，就是我们得救的人呢，是与耶稣联合的。这样的话，信心的路本来就是他乘船的，本也是属于他的，跟随的人是因为他才可以救得完。这里的基督论呢，是跟救恩论再一次的息息相关了。我们前面说过，基督为儿子跟大祭司，那信息是非常实际的，是为鼓励信徒的。同样的，基督是开创者、完成者，这信息是更加实际了。作者在十一章到十二章显出的那种教牧的关注，比先前的更加的明显。我们可以从希伯来书最后的几章归纳一些的书信的处境来，包括以下的两点。第一，教会群体正在面对外来的压力，也曾经受过一些的逼迫。第十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那里讲，他们是被毁谤遭患难。不过在第十二章四节那里说，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十三章一到三节那里说，教会的施工仍然在继续下去。第二点呢，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人疲倦灰心了。第十二章第三节，也许有些人呢不愿意再坚持起初对基督的信仰了。所以作者说，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许也有一些人已经停止了聚会了。所以作者在第十二章第十二节说，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又也许有一些人呢已经停止了聚会，所以作者在第十章的二十五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开创者、完成者的基督论是为激励信徒而写的。基督开创的不只是得救的名分而已，更是一条等着跟随者去走的路途。第十章以后所提及的，比方第三十四节，更美长存的家业；第十一章十六节，更美的家乡；第十一章三十五节，更美的复活；第十一章四十节，更美的事，都是走这条路的人以信心的眼睛可以看到的应许，当然是末世的应许了。而最后，比这一些见证人都超越的耶稣，他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是第十二章的二节，这成为这个应许的一个明证。总的说，本书最后的几章刻画一条有耶稣成就的救恩之路，是需要信徒以信心去跟从的。耶稣是这条路上最超越的见证人。希伯来书是写给在这条路上软弱的人。我们知道，在这条路上如果离开了、离弃的是那位旧约也在启示的永活真神。而希伯来书给我们的帮助，是帮助我们认识那位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是对我们愿意持守正道的人绝对有很大的帮助的。下一次我们再见。